各位听众，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一年多以来，美中关系已经迅速转向，最初的友好热络已经随关税大战不断升级而日益显示为一种更为全面的紧张关系。特朗普政府频频批评中国政府的贸易行为与政策走向的同时，提出了一项印太战略设想，希望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国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展。对于在北京步步紧逼的外交压力之下的台湾来说，这项雏形中的战略设想似乎打开了一线走出孤立的空间，但其中也不乏风险。特朗普政府对台湾表现出的比其前任更加明确的支持，是否只是中美较量背景下的一时之需？美国精英与决策阶层是否确实有调整对台政策的长远设想？台湾在印太战略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邀请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先生谈谈他的看法。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的政策呢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支持台湾的这种立场会不会是持久的，还是说更是特朗普政府下的一种策略？在美国的智库，就是精英阶层对这个外交政策的思考方面，是否有一股比较持久的对台湾政策的一种调整？
第一个是外界看起来川普政权好像是不确定了，可是事后证明哈，其实蛮多政策他们是有经过非常缜密的计划跟非常周虑的这个考虑过，在内部酝酿，然后在川普总统选择非常好的时机点去宣布要做什么事情了。对，所以我觉得不确定是对外面 outsider 来讲了，并不是一种非常 arbitrary， 就是很随便的信口开河的一种政策，或者很不负责任，或者是不顾大局的，并不是这个样子。包含说这次对中的这个贸易战，其实蛮多措施啊，它的 steps 就是它的整个流程，其实内部都已经有做非常缜密的计划嘛。第二个部分有关川普在整个大战略里面怎么去定位台湾哈，现在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台湾在印太战略里面的角色啦。那基本上台湾跟南海正好是在整个印太战略的最中心的位置啊，所以我不认为说川普只是短期的，例如说在利用台湾啊，而是印太战略或印太地区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台湾是完全脱不了关系啦。那我个人是把印太战略分成三个层次，对台湾来讲哈，第一个层次是印太战略对于台湾的核心国家利益的部分，例如说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东海问题，这些是台湾的核心国家利益嘛。那第二点是有关价值的部分，例如说 democracy 嘛，人权啦、民主啦、自由啊、开放这一些。那蔡政府其实台湾长期以来都在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里面一直推动不遗余力嘛。那第三个部分才是有关这个实际操作面的部分呢。那实际操作面的部分，其实印太战略基本上有两个大主轴嘛。第一个就是 maritime security， 海上安全。基本上印太战略是连接两大洋嘛，所以海上安全的合作是第一个基调嘛。那第二个基调就是有关发展跟经贸这一点，其实不管美国政府也好，日本政府也好，都有提出蛮大胆的构想嘛，要去推动。也不是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而是给印太战略沿岸的国家有另外一种选择了。所以在这两个印太战略的基调里面，台湾基本上完全脱不了关系嘛。对，所以台湾在印太战略里面的角色跟功能，其实空间是蛮大的啦，不会是短期的。
也正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台湾的核心利益啊，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从这一点来说，会不会使得这个台湾在大的印太战略的这个框架下处境其实也很微妙呢？因为这些国家也包括菲律宾、越南这些和历史上遗留下的这些问题上都有争执，那在印太战略下，台湾是不是会在这些问题上做一些让步，或者是做一些战略调整？
其实台湾政府对于不管印太战略也好，南海的问题也好，其实是做了非常明确的说明了哈。那基本上台湾主张南海的主权这个部分，基本上跟台湾要跟其他的印太战略的国家在南海的合作基本上是不互斥的啦，就是各自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合作嘛。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哈，在 operation 的这个部分，其实台湾跟南海周边的国家其实可以有可以进展非常多的合作啦，例如说人道救援，然后 HADR 这个维持 sea level communication 就是海上航道的安全，蛮多部分其实台湾是可以贡献的啦，而且台湾是有能力可以贡献，也有意愿来贡献嘛，所以这一个部分并不会因为台湾对南海的主权主张而受到阻碍啦。其实有可能比较大的阻碍是中国的态度啦，对，是中国的态度。要不然是如果依照印太战略现在多个层次的规划的话，其实台湾可以扮演蛮重要的角色的。
中国从2013年到现在，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可以说吸引了很多的关注。那么，台湾面对北京的这个“一带一路”战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台湾对于一带一路并没有太深刻的想法，第一个主因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两岸关系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处于蛮紧绷的状态嘛。其实16年之前还有讨论说台湾加入一带一路的建设，还有这种声音，那16年5月20号民进党上台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这是完全没有提到了，所以台湾内部对于一带一路的讨论并不深刻。第二个比较有相关的是因为蔡政府上台之后提出新南向政策嘛，这个部分有一些部分是跟一带一路有点重叠的啦，可是我觉得蔡政府规划的这个新南向政策其实相对谨慎啊，而且它采用的是比较 different approach 嘛，用不同的策略，所以才叫新南向嘛。蔡总统本人自己也说明过嘛，他的新南向政策基本上是以人为本嘛，因为台湾在过去几十年其实有蛮多东南亚的移工嘛，然后也有蛮多移民到台湾的啦，对，所以台湾社会内部其实应该是要去 accommodate， 试着去让这些东南亚的移工以台湾为家嘛，然后另外一点，过去台湾跟东南亚之间的互动跟交流比较单向，就是绝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的移民或移工到台湾，那台湾本身社会内部对于东南亚真的去了解他们的社会文化，去了解这些国家的那种强度其实不高了，对，所以蔡政府上台之后到现在2年多，其实这个部分改善蛮多的，包含台湾的留学生到东南亚去留学的人数都一直在增加嘛，然后观光啊文化交流活动，对，是双向的。那另外一点在经贸政策方面的话，蔡政府也摒弃过去那种就是砸钱啊，像一带一路就有点类似像砸钱的活动嘛，他基本上用很多的钱来堆积基础建设嘛，那这个部分的话新南向政策就不会去重蹈这种覆辙嘛，他比较强调的是说台湾跟东南亚例如说哪个国家之间的共同需求，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共同来合作了，所以它是一种在双方都有需求的状态之下才去做这个经贸合作跟交流，比较是一个新的思维。
那在北京持续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的这种背景下，新南向政策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在这个哪怕是在经贸交流方面？
我觉得因为刚刚说明的这个新南向的这两个大的这个思维底下，其实北京要打压难度蛮高的啦，因为第一以人为本嘛，你基本上强调这个人就是 people exchange，北京也没办法去阻止说东南亚跟台湾之间不管是留学生还是什么的交换嘛，所以这个难度非常高。然后第二个部分有关经贸的这个部分，新南向政策其实 开宗明义就是在强调我们不跟北京去竞争那种用金钱堆积出来的竞赛嘛。所以基本上当一个东南亚的在地国他真的有这种需求，例如说跟台湾的哪个领域可以合作，这个也不是北京砸钱就能够去阻止的了。
自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台以来，两岸关系一直处于紧绷状态，而蔡英文政府的民意指数也一路下跌。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台湾民意如何看两岸关系从热络到冷却的转变？郭玉仁先生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提问。
就蔡政府上台到现在两年多，这个民意指数一直在下降嘛，好多。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民调显示嘛，第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成熟民主国家的常态啦，在相对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个他的人民或选民相对会对新的政府期待比较高，所以他的耐心会比较低，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民调一定显示出来是一定是下降的啦。另外一点也是跟选举有关，因为如果选举没有那么多的话，人民不会不断的去表态啦，他那个对政策的耐性会更低，因为他需要表态嘛。那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其实事实上过去两年多台湾内外部的环境发生的变化都其实蛮大的啦，所以这对民进党政府的执政能力当然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啦。像前阵子的水灾嘛，这些事情其实对民进党执政能力都是蛮大的考验啦。可是民调看到的虽然说对于民进党执政的满意度持续在下滑，可是民主政治比较的不是绝对值啊，是相对值。我记得在2016年底我看过蛮多不同的民调数字，大陆是被台湾民众绝大部分视为是最重要的交往国家之一啦，好像前三名嘛，绝大部分的台湾民众也认为说跟大陆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然后也希望政府可以改善两岸关系。可是其实你比较一下，就我刚刚解释的哈，民主政治看的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哈。虽然在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关系非常非常和缓，甚至还有马习会，可是基本上对于马英九政府的支持度还是长期低迷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对于台湾选民来讲，两岸关系只是他在考虑这个政府他喜不喜欢或满不满意的其中一个参考指标，而不是一个绝对指标啦。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刚刚一开始也有说明了，其实我觉得蔡总统该讲的话都讲了，现在其实应该调整的不是台湾方面怎么再去调整说法，而是北京真的应该去认真思考在现在的全球格局底下北京怎么看待台湾的角色了？真的该调整的是北京对台湾的看法。对，就在现在的这个中美关系的大格局底下，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是一直持续在增加了哈。那我们当然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关系长期的僵持，或者是越来越紧绷了。对，那我相信说这个，因为毕竟共产党执政也那么久了哈，所以共产党内部一定有一定的自省的机制啦。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北京应该会对台北的政策会做出逐步的微调啦。只是说在一些非常有关乎颜面的这些议题啊，北京不会放过台北啦。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先生的采访，谈台湾在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中的可能角色。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Philip、Rilly、苏菲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